那结果子的话就是要带领人信主，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被装备起来啊，能够做布道的工作啊。那这里讲的个人布道，并不说站在讲台上面跟很多人讲，个人布道就是比较私底下的啊，跟他来分享福音。OK。那我们直接跳到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当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哈，3章15节，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是为主受苦。当时的背景是，早期教会事实上在罗马的政权之下，是会受到逼迫的，特别那个时候是尼罗，这个凯撒尼罗，他是逼迫基督徒很厉害的，所以彼得呢就写了这一封书信给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边的教会，来预备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啊，为主来受苦。其实，在当时，也是跟现在慢慢也蛮类似的。在美国，虽然好像有宗教自由，可是美国人基本上慢慢是离开信仰了哈。所以，很多你要为主做见证，然后就会有无形的一些逼迫来。在当时更是如此哈。当时你是基督徒的话，常会被认为是你是有问题的你们守圣餐就是好像食人族一样就是会用很多那些不真实的控告那基督徒就会受到逼迫，对，所以但是你如果是你偷偷的做基督徒，或是你是放弃你的信仰，当然就没有任何逼迫了可是做基督徒多少都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有逼迫。那其实，在美国的状况来看的话，这个逼迫是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这也是耶稣所讲的这个世界会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世界是无故的恨你们我们是世界的盐跟光，那为主做见证，其实世界是不爱我们的世界后面的王是谁呀？撒旦，对呀，是撒旦呐，对，这一股的势力就会来逼迫基督徒了好。那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呢，彼得讲了这句话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其实人会羡慕的。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也好，或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其实是按照圣经来做的话，会让人羡慕的。那让人羡慕的话，那人家就会问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盼望的缘由在患难在苦难中，我们为什么还是有喜乐那我们的盼望缘由在哪里那这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了，所以要常做准备意思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要准备的如果人家问你，你不把握呢？可能短短几分钟的 window 的时间人家就不想听了嘛。那你要抓住那时间有机会就要为主做见证。那这短短的时间，你要准备好啊，不然话很可惜，对不对？你讲不清楚你要先做好准备。那态度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OK，所以个人步道是需要去准备的需要预备的。好，什么是个人步道？个人布道是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分享福音的行为帮助人在基督耶稣里得救。就是分享关于你得救的经验，或是分享福音都可以它目的就是要来帮助人能够得救。好，基督徒需不需要传福音？这很明显是需要，因为是神的命令嘛。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那所以很明显 是基督徒是要去传福音的。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也是啊，讲到说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对不对？所以很明显是要去传福音的啊。可是很多基督徒可能就不传啊，不见得，可能不知道怎么传，也就没有传，当然也很困难啊。以前我住加州，二三十年前啊，我住加州，那加州那里不好传啊，为什么？因为加州其实在大城市东西两岸很富裕的地方，人会比较属世，worldly 啊，属世 secular，那你要传福音实际上不容易的，啊，整个大的氛围啊，整个环境是不容易的。那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训练，真的，反正我旁边的基督徒也没有传啊，这个教会也没有在传啊，牧师也没有在传啊，我干嘛传？真的，有时候传道人都不传，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真的，这个，对，我们过去加州教会请的 Youth Pastor。Youth Pastor，哇，他很会讲话，他就对 Youth 都哇，就是打成一片啊，就是蛮好的哈。那他也当然经过神学训练等等，可是他没有跟人传过福音，所以我们很难相信，怎么 Youth Pastor 他是可能是比较美国的文化，那讲话也很直啊，就是他没有跟人传福音，那我们就很 shock，哇，那时候我们长职就什么传道人都不传福音。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基督徒不传啊，甚至于传道人都不传。OK，但是这个传福音是神的命令嘛，对不对？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啊，你们要去结果子啊，这里耶稣讲了，就是大使命，大使命是要建造门徒，要传福音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就是要传福音了啊。好，那2016年在美国这里的状况哈，美国我们现在住的，我们所爱的被神祝福的美国哈，2016年这个一个 Barna Survey，他说73%承认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只有31%是会去传福音的。啊，那美国它的属灵的衰退啊，道德的沦陷啊，年轻人是离开教会的。1980年，美国人是70%去教会；2000年过了20年是只有50%；2020年只有20%。那很多去教会是年纪比较长的，年轻人都不去了，可不可怕？我想再过个10年20年，不知道怎么办。你看，以将现在的现象啊，所以很重要，我们要传福音哈，我们要传福音啊，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是现在是离弃神了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末后世代啊，这个末后日子的现象啊。很多人会离教啊，离教就是原本是相信，后来就有异端啊，或者是任何原因就离开了。那人的爱心也慢慢冷淡啊，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基督徒的见证在哪里呢？啊，就似乎这个我们 Christians are losing the battle，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是好像就在退一步，就在退一步。那这个是一个，也是我想的是圣经跟我们已经讲了圣经的预言哈，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什么，好像很辉煌的事情，而是我们要忠心啊，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时候，那基督会赢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但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忠心。持守我们的职责，我们该去做的，我们要去做。 那但是我想就是说，我们不要好像就去把我们的盼望，就是说，哎，摆在这个好像后千禧年代哈，认为福音会把这个世界改变，好像跟天国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现象来看的话，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基督徒是好像一直被击败啊。那我不是说讲这些来让我们很沮丧。而是其实人啊，我们是需要神的啊。那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啊，我们是等待基督的再来。基督来，当然他就能够打胜啊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引进神的国度来到地上，天国近了嘛，神要引进弥赛亚国度在地上。那时候就所有人都信主，万膝向主跪拜，万口向主承认。世界大同，基督治理全地，那这是我们的盼望，OK。但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忠心啊，对不对？我们要忠心啊，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去摆上嘛，5000两、2000两、1000两啊，或是我们都有一定银子，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投资，去来让神给我们呢，可以翻倍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这也决定我们将来的奖赏，啊，将来在神天国里面，我们是有奖赏的。OK，好，所以基督徒基本上就是要传福音啊。那我想在 Peoria 这边也是有很大的歌场啊，很多的华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嘛，那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不是？OK，其实在海外，我觉得可能传福音还比较有它的优势嘛，因为。来这里的华人是离乡背井，啊，心灵会比较空虚，在国内也好，或者在台湾也好，生活太舒服了，你传很难传的。好像台湾，我来的背景，我以前的教会是在台北的蛮中心的地方，大安区是富裕的地方，那里的人是过得很舒服啊，你要传福音很困难啊，那你更不用说。训练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啊，能够喂养教会哈，他们听神的话就不错了。不过你要让他们生命改变，那是我不是说不可能神的工作啦。不过这个环境来看的话哈，这个越舒服越舒适，基督徒的敌人就是安逸嘛哈。太安逸的话，实际上是就没有那种追求的心了。但是比较起来，在海外的话，其实我就是觉得在这里的人啊，心灵会比较空虚了。啊，你说文化你也没有办法融入啊，就工作嘛。那事实上我们很多的需要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海外实际上是比较好的环境来传福音。那美中也是啊，美国中西部这里比较单纯哈，不是在像加州嘛，加州那里就不一样了哈。所以神给我们机会啊，在这里可以为他来传福音做见证啊。我们就衷心的去做，是不是？啊，像我在香槟也是啊，香槟那边是很多的华人哈，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那就是要很刻意的努力的去做，趁还能够有机会能够服侍就是恩典呐，好好的去做，衷心的摆上，好。好，那这个福音的工作需要求神的带领好像这个教会要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宣教啊，也就是要祷告神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保罗的事工是非常有果效的，去传福音、建造教会总共有3次的布道旅行。是神的带领那所以这个福音工作也是需要跟神好好祷告求神带领好，工人有机会的话语。工人有 工人能够好像保罗他能够来传讲神啊的话语是神所赐的。好，那就如保罗，你看这样子，受高等教育啊，在最好的老师啊加百列的名下啊，那他又有神给他亲自的启示，他的启示非常之崇高，他上了3重天呐、啊。这样子的人，他需要祷告神吗？他肯定靠自己啊。可是保罗还是，请教会替他来祷告哈，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啊，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奥秘就是福音了哈。好，所以就算是很有恩赐的哈，还是要求神给机会，给口才，给话语。来传福音。好，福音工作有果效是什么工作？你知道一个人信主，他是为什么会信吗？是因为你的口才很好，你说服他。不是的哈，人得救是神的工作啊。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跟这个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哦，这个水有很不同，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了哈。那我在这里就不去解释这个水，但是圣灵很明显啊，人必须要借着圣灵才能够重生，重生就是得救嘛，对不对？那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嘛，对不对？那是神的工作啊，那我们是配合神啊一起来做工，我们与神同工了。但是一个人真是得救了，他是神的工作，所以神给我们。那你会想说，啊，那既然是神的工作，我就不用做了啊？哦，不是这样说的哈，神使用我们，借着我们与他配搭，让人来信主，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很荣幸哈，能够与神同工。但是我们不要 take credit。我们不要觉得是我的功劳，我是忠心的啊，神给我的恩赐，给我的机会，我去摆上。但是最终成就是神，神使这个人重生了。但是借着我的见证来使这个人重生，啊，所以是这样看的哈。所以真的福音工作是有果效，事实上是神的工作啊。如果神没有动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你再有口才，你再怎么样办大型布道会，你就是其实，如果神没有在当中动工的话，人没有被重生的话，那我们所做都是枉然嘛，对不对？啊，所以很重要哈，我们要依靠神啊。那福音工作有果效是神的工作。啊，个人布道的动机是爱心啊，其实所有的事工的动机都应当是爱心。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很有恩赐，可是很混乱哈，属灵不成熟啊，所以有恩赐不代表是属灵成熟的。教会很混乱，然后讲方言，认为越会讲越会越属灵或什么的哈，反正服事的动机也不对啊，所以保罗就讲哈，就是爱心很重要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啊！所以，如果是做很多，可是没有爱心的话，那事实上。它的果效是很有限的。OK，那同样的，个人布道也是一种服饰嘛。那他的动机是要有爱心啊，不是跟人家比较啦，不是好像要彰显我的口才多好啦或是做给人看呐，都不是的哈。那他的动机是爱心。OK，个人布道的态度是要温柔敬畏的心。啊，这刚刚讲过了哈，很重要就是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态度要温柔敬畏。 当然，我想说，我们跟一般福音朋友讲，应该都是蛮温柔的，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跟比较熟的人啊，或是我们的亲人啊，传福音，有时候传传就变成在争论了哈，那就不是温柔敬畏的心了。所以这里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跟人分享的时候是带着温柔敬畏的心。好，个人布道就好像撒种。耶稣说，天国好像人在田里撒种啊。天国的奥秘就是教会，奥秘就在讲过去没有表明的、没有说明的，是叫奥秘。奥秘不是很难懂的东西，是之前没有显明的。旧约有没有讲到教会？有吗？没有嘛，对不对啊？那所以教会是个奥秘啊。那这个奥秘现在耶稣要来解释了，好像是撒种，天国的奥秘好像是撒种一样。那撒种就是，你去外面撒，那这个种子是神的道，会落在那种土壤不知道啊，有的撒在浅土的啊，有的是撒在路旁的是地啊，在浅土，在是荆棘里，在好土。啊，你不晓得会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你就去撒，啊，你就是忠心的撒，道都是一样的，啊，你讲的道对不同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道，当然结果不一样了哈，啊，撒在路旁的就被小鸟吃了，那这就是代表啊魔鬼就把这个道挪去了，撒在浅土的生长得很快，可是。太阳一下来就枯干了啊，就是人听了道欢喜快乐接受，可是没有根啊。太阳一出来或者患难一来，他就离弃了啊。撒在荆棘的是他长了，可是他被卡住了，没有办法结果子啊。好像教会里有信的，可是因为金钱的迷惑啊，各种的私欲啊烦恼，那他就无法结果子。有撒在好土的，能够长30倍、60倍、100倍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就好像是撒种一样啊。那会撒在什么样的心田，不知道；什么样的土壤不知道。可是我们就忠心的撒，总是会撒在一些好土的地方嘛，对不对？个人布道的技巧。好，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些技巧哈。那第一个是要过诚信正直的生活，英文叫 live a life of integrity 啊，就是你在外面是怎么样的人，你私底下的生命也是怎么样的哈。所以人就会，哎，好奇你的生命啊，就会，对你的信仰感兴趣要是过一个不正直的生活的话，人家也不想要听你的分享，对不对？好，要与人建立关系，你要分享的话是需要跟人建立关系的，不然的话，不会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来听你讲。见证嘛，对不对？除非你去短宣啦、短宣就不需要建立关系了。你们有去过短宣吗？那短宣也是很不错，可以操练我们跟人传福音。那短宣的话就跟当地的教会搭配我们在当地我们已经跟人有关系了建立关系了。那短宣来，他们就直接就分享福音。OK，那这个是可以搭配的哈。那不过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是参加短宣，我们在当地，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们就要跟人建立关系。OK，那建立关系是需要时间，所以你要有耐心。建立关系，也是，要去刻意的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也许要你学一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入世嘛，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信仰啊。我们要进入到世界里面，所以， 我们还是要懂很多东西的哈，要学很多东西的啊。你要跟人建立关系嘛，你可能要学习很多人家感兴趣的东西啊。那跟人家才有一些common ground，一些共同的话题啊。那当然，我们如果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动员的话，那就可以跟很多人认识啦，对不对？并不是说传福音是牧师啊，或者是教会长老的责任啊，因为我们牧师才几个，长老才几个，对不对？我们认识的人有限啊，但是全教会动员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他身旁，可以去建立关系啊，对不对？那就有很多机会可以来传福音啊。所以你要跟人布道，你要跟人传福音啊，你要建立关系。好，第三，愿意分享你的故事你要 authentic 啊。其实人对个人的得救经验是很感兴趣的哈。你是福音是怎么样来影响你啊？怎么样让你的生命不一样？怎么样你会成为这样子的人？哎，人家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啊，所以你要愿意来分享你的故事啊。当然你要熟悉圣经啊，人家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正确的回答啊，精准的回答啊，以神的话来回答。那希伯来书讲到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刺破、敞开等等啊，就说神的话它本身是带着能力的。OK，所以你传福音，你可以引用一些神的话啊，诶，就能够他听得很扎心啊，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啊。那这也是个人布道的人需要的，敏感于圣灵，be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啊，敏感于圣灵就是在传道传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分享很多东西嘛啊，可是不见得对方都会有共鸣或是感兴趣啊，所以就是需要来敏感神的感动。啊，那所以我说的话，他会受到感动，他会觉得很有共鸣，所以要敏感于神啊，圣灵的带领，不要怕被拒绝啊，一定总是有人拒绝你的啦，好像撒种的比喻嘛，你跟10个人传福音，可能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真是信了，那也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大部分还是会被拒绝的，可是你也不用怕被拒绝。其实传福音好像就是给人吃馒头，他要吃5克才会信了。那你第一次跟他传，或是你做个好见证，爱心的摆上，诶，他吃第一颗，可是他吃第二颗啊，第三颗啊，也许哪一天你跟他传的时候，你就给他吃到第5颗，他就信了，对不对？啊，所以被拒绝是很正常的啊。那他你能带领他信，你就感谢主。祷告神给机会，就好像这保罗的祷告嘛，哈，请哥罗西教会替他祷告。那我们是需要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碰到好土啊，对，所以祷告神哈，求神来引导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见证好，所以这个是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布道的技巧哈。好，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好，个人布道的信息有2部分啊，一个是你得救的见证啊，另外一个就是用一些工具，好像四律这个都是福音布道的信息。那我们先来讲个人布道的信息，关于你的故事方面啊，就是你的得救见证。这是很好用的哈。人通常有兴趣听你的信仰如何影响了生命，个人与神的经历不能够被反驳的这个因为是你自己的经历嘛，这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啊，对不对那没有办法被反驳是很主观的通常也是会比较软性啊，软性，那能够吸引人。 好，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个人得救见证。有没有人写过这样子的见证？有没有？没有啊。好，那你们要写了。如果你在飞机上，哦，你有感动跟旁边的人传福音，可是你知道你跟他讲福音可能只有三五分钟，你要怎么样把握这三五分钟？不乱扯一大堆没有用的啊，那你就要事先做好准备嘛，对不对？你要把它写下来啊，而且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version 啊，3分钟 version、5分钟 version、10分钟 version，你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啊，你得把它都预备好。你到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族群或者是不同的人啊，比如说我跟学生传福音。诶，我就要想一些例子。以前我的例子是跟他会有共鸣的，啊，我以前很喜欢玩车啊，怎么样玩车，然后，诶，这个故事就可以摆在我的里面。诶，学生他们喜欢玩车啦，等等啊，那或是我跟这个有家庭的，诶，我有一些孩子的经历啊，诶，我把这个故事把它摆在我得救见证里面，诶，那我跟像这样的族群来传福音，我就可以把。孩子的这个例子把它拿出来啊，所以你要很多的故事啊，因为你会面对不同的族群啊，那你要事先准备，如果不准备的话，你到时候你要讲就讲不清楚啊，一定要准备。OK，好，那准备的话基本上是三个部分，就是你信主前生命的状态啊，包括呢迷惘啊、困惑啊，或是罪恶感等啊，是什么样的光景？那你是如何接触福音啊？以及信主时发生关键事件或经历，啊，就是你怎么样信的，为什么信，啊，那有什么事情发生等等等等。那之后就是第三部分，信主后生命产生具体的改变，例如你的思想啊、价值观、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好，那大概就是这三部分。啊，所以是可以准备的哈。啊，也必须要准备哈，那这个人得救见证是很好用的。OK，呀，我其实我在加州以前我是不传福音哈，是后来我来也不会传福音啦，说实在的哈，教会也没有人带我去传福音啊，是后来我们教会参加短宣队啊，来到美中参加基督工中心的办理的。短宣队，那我们才被训练哈，会传福音啊，至少我啦，我当时是这样子。那因为来这里就是传福音嘛，那时候参加短宣队那传福音那时候也是啊，就训练的时候也就这三部分嘛哈，信主之前，然后怎么信主，然后信主之后的改变。那就要写啊，写得救见证啊，那。不是写而已啊，而是真的就要来用啊，因为来这边就是要传福音啊，这跟当地的教会来配搭，当地教会很多学生嘛，在这里他们已经有些朋友了，诶，我们来，然后就他们就带我们去学生的宿舍，学生宿舍他们就学生之间就彼此的破冰一下哈，就是。问好啊什么的，那后来就把时间就交给我们了，我们短宣队，那如果跟我配搭的短宣队他比我长的话，那当然就他讲就好了。可是有时候是我是比较长的，那我就要讲了，就逼着讲哈，逼着讲，那的确哈，如果没有之前准备的话，那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第一你会紧张嘛。那第二，你没有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你讲很多也是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有扯东扯西的，没有讲到重点啊，所以很重要哈，你要把它写下来啊，好好的预备。那这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version 啊，你也不是说就是 final draft final 的 version，你可以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的，是可以的啊。那你就是要多去思想这些哈，然后好好准备。好，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 那要不要去做？很实用的啊，真的你把它准备好了，你以后有机会分享啊，个人步道你就可以讲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是要多去讲啊，有些人会觉得，诶，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那我就算了，也不用讲什么。你觉得传福音需要有恩赐吗？需要吗？啊，我很内向，我平常也不太讲话，那就让那些很爱讲话的去传就好了，是不是？其实也不完全哈，是当然是要有恩赐啊，可是也不见得你一定要很有恩赐，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也并不是说你要好像信主很久，你才可以为主做见证。撒玛利亚妇人，她信耶稣多久，她就为主做见证了？马上嘛，她一信，她就为主做见证了。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好像你要多懂圣经，要怎么样的装备。不过我们现在讲的基本的，我们得救的见证还是要有的啦，不然你不晓得讲什么。OK，好。所以最主要是我们有没有心来为主做见证，OK？那就算我不太讲话，可是也许你很有逻辑呀，对不对？你觉得你没有口才，可是那个得救见证就你可以准备的嘛，你准备好的话，你也是可以来传讲，是可以训练的，我是觉得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我平常我也不太讲话，可是就被逼出来，还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是可以的，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你讲的东西是基本上就是那一套嘛，那一套你就把它很熟悉，你讲了5次、10次、30次、100次，你可因为讲得很好的啦，你可以讲得很好的哈，所以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我要跟你们讲，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啊。那不过必须要准备啊，你必须要准备。OK，没有什么太多时间哈，帮我就 demo 一次好了啊。好，那另外一个个人步道的信息呢，是用福音的工具。好，刚刚是个人得救见证嘛，那另外一个是用福音的工具。那福音工具就不太一样了哈，它的好处是比较能够周全的讲解福音啊。那因为个人见证，他也许在耶稣的牺牲、他的代赎啊那些东西比较神学的东西，他就不会讲得太清楚。那可是用福音的工具，它会比较周全的、比较全面的。来解释福音是什么，而且它是很有逻辑的那包括里面它会提到神的创造啊，神的属性，它是爱啊，讲到人的罪啊，罪的结果是死啊，那耶稣代替我们死，代赎啊的死，那我们个人需要来亲自的信靠、接受啊等等所以。他会比较权威、全面的周全的来解释福音逻辑性的解释福音。那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很客观好处是很客观不主观，但是是比较容易被人所辩驳的。人家会挑战你，你说有一位神，我不根本不相信有神啊，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那你就卡在那里，就很难讲但是个人得救见证，他就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你自己的主观嘛，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子在讲这个客观的东西，你讲主观你自己的经历啊，那人家就没有办法辩驳了，没有办法去挑战你那所以各有好坏处，那你也可以混着一起讲，都可以但是我要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个人步道可以分成这个两个信息，一个是你个人得救的见证，那另外就是福音的工具。那福音工具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属灵四定律， 有福音桥，有罗马路。OK，那我想在北美哈，北美最普遍使用的工具是属灵四定律了哈。那福音桥的话，我记得在台湾还蛮多人用的，它是比较多的图案，很多的图，所以可能对比较不读书的年纪比较长的，可能会比较适合。那属灵四定律它设计的是给像比较知识分子或者在学生的群组里面是还不错。那罗马路的话，就是直接用罗马书里面的经文就讲，你也不用其他的工具，就是罗马书的几个经文啊。第一个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再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永生了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所以就是用罗马书的一些经文啊，很有逻辑的来解释福音。OK，有用过四律吗？有没有用过四律？所以大概知道。那这个四律其实里面每个定律里面都有一些经文那你要预备的话，当然那些经文也要把它背起来。那我们就稍微 go over 一下四律四律其实是很有逻辑的这个是美国 Campus Crusade Founder 他所出的基本上是做学生工作用的工具那第一律就是神是爱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第一就讲到神的爱不过这我觉得是比较给美国文化的他们并没有来讲到神的存在的问题但我们的背景可能会需要讲这一方面，就是神的存在神的创造来证明他的存在所以你可以再加上去第一讲到神的创造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这位神他是爱，那这个都有经文的配搭所以你要传的话，也要把这个经文尽量的把它背起来因为神的话事实上是很有能力的你一讲神的话，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好，那神的爱怎么知道神的爱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就把它背起来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再来就讲到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那你要把它背下来。好，那其实如果有那个册子，你就可以学它还有一些细节。你就要跳到下一个第二律它有一个转接词，那就讲到那既然神是爱那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计划，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这位神它这个转接，那你就可以跳到下一律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因为人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够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他为他生命的计划。那人有罪，你要解释什么是罪当然不是杀人放火了而是没有达到神圣洁的标准。你可以举例子耶稣讲你对人动怒就是好像杀他了你看到妇女有淫念。就好像跟他犯了奸淫，哇，这个上帝的标准好高那谁能够达到呢？你都没有自私、嫉妒、骄傲、贪婪吗？都有那这个就是圣经讲的罪。所以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与神隔绝，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人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可是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犯罪。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他奇妙的计划。神爱我们，好像我们父母亲爱我们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 啊，为我们牺牲了爱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这个就解释哈，第二律啊，因为人有罪，所以就与神隔绝了。好，那这里是一个连接哈，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中间有如深渊隔绝，虽然人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等来寻求和丰盛的生命，但总是得不着。这个图嘛，就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来到神那里去。那你可以延伸啊，诶，像我们也许想要借着善行啊，很多宗教就是善行啊，来达到神的，去到神那里啊，你可以如果有些你对传福音的对象还是有佛教背景啊，也许可以讲一些他的佛教的东西啊，就是要修行啊，成佛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嘛啊，你要修行啊。修行，那做善事啊等等，那到一个境界，好像就是他们说的忘我的境界、无我的境界、涅槃的境界，那就能够脱离这个轮回啦，然后就可以成佛啦等等哈。你可以以他们的，如果你了解佛教的东西，你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哈，他更能够跟你有共鸣。那不管怎么样，这边讲的就是说。就是人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或是有些人也许他都不信神啊，他会觉得，诶，金钱才是最实际的啊，所以人生的目标就是金钱，把金钱当做神了啊。那这个你也可以讲啊，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赚钱啊，赚钱赚越多好像就越成功啊，赚越多好像我就达到人生的目的了等等。那好像要达到那个最终最高的目的，可是我们人都会过去嘛？那神钱能够带领我们到神那里吗？不可能嘛？难道人生的价值意义就是享受吗？物质享受吗？就是名声吗？就是追求权势吗？有没有更崇高的意义呢？等等啊，那意思说你要达到那个。人生的最终最崇高的目的啊，或者是你要去到神那里啊，那不是靠着人啊，不是靠宗教、哲学、善行等等啊，能够达到神那里的啊，因为圣洁的神啊，跟人之间有深渊隔绝啊，圣洁的神他太圣洁了，我们根本达不到、做不到他的标准。那人用各式各样自己的方法想要找到神，或是找到人生的真谛。真理都没有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第三律嘛。第三律的原则告诉我们，这难题的唯一解决答案啊，这里是个连接哈，就到了第三律了。第三律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OK，那就讲到耶稣啊，为我们死，这有经文哈。那为什么死呢？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嘛。那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死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是跟神隔绝的。那这个就是讲到的死啊，死不是说肉体活80、90岁死掉，而是另外一层的意思是灵性的死，就是我们跟上帝隔绝，死都是分开，不是肉体的灵魂跟身体肉体分开。而是另外一个层面，属灵性的死，是我们的灵魂跟上帝分开，不是分开。那既然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当然我们要承受肉体的死，我们都会死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层面就是灵性的死，我们因为犯罪，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而且当我们每次犯罪，我们都是在激怒上帝，我们是上帝的敌人，这个很可怕的。那神是爱啊，这里我会特别讲神的爱跟公义方面啊，那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神爱我们，他可不可以说没有关系，我赦免你们啊？因为我神是爱嘛，你们全部都上天堂好啦。神是爱嘛，可不可以这样做？你好像你做错事情，父母亲说没关系，我原谅你了，算了。那神是爱呀，对不对？神爱神，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犯罪我就赦免你了，算了，因为我爱你嘛，全部都上天堂好啦，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福音的很重要的点啊！啊，为什么不可以？既然神是爱啊，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就罪也没有错，我原谅你啊！你犯罪，你会嫉妒、骄傲、自私啊，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的啦。算了啦，神就我是神很，度量很大，算了，原谅你吧，可以吗？神是爱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神是爱啊，不可以吗？哦，公义，对。另外一方面是公义啊，什么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好像法官一样哈，我们中国有包青天，铁面无私，有罪一定要判，这叫公义。一个上帝好像法官一样哈，好的法官是公义的，如果法官不公义就不好了，对不对？那公义就是有罪一定要判。那有些法官他很败坏啊，他收贿赂啊，对不对？那明明有罪，因为收了贿赂，他就不判罪了。那这个法官好吗？不好，对不对？那所以好的法官也是公义的。公义是什么？有罪一定要判。那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不只是慈爱，他也是公义的。所以上帝很为难呐、啊，上帝想要赦免我们，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公义的，有罪一定要判。那十字架就满足了这上帝的慈爱跟公义啊，并不是说十字架是上帝公义慈爱的平衡，因为平衡好像就有点互相就 compromise 嘛，啊，我少一点公义，少一点怜悯，平衡一下啊，不是的，而是神的慈爱跟公义一起并行啊，十字架满足了神完全的慈爱跟完全的公义。那这是神的智慧，所以这就是福音啊！神爱我们，那他来替我们死，满足了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OK，所以耶稣来代替人罪的刑罚。那是解决人罪的问题，也是能够来帮助我们去到天父上帝，帮助我们上天堂啊。好，那后来耶稣不是说死了就死了哈，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后来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看。OK，好，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啊，很多的证明啊，无法被反驳的。好，那耶稣的复活也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证明了啊，你可以多解释一些神学的东西啊，如果他是非常 intellectual，那他也负清了人的罪债啊，人犯罪好像就是欠上帝罪债。那罪债，比如说欠了多少 trillion 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那要是还不清怎么办？还不清的话就耶稣没有办法复活啊，因为他还是背负这个罪啊，对不对？所以复活很重要，就是证明他是神啊，证明他付清了人所有一切的罪债。OK，那你要。再挖更深的话，有些人会说：“诶，那耶稣替我们死很好啊，那一命抵一命啊，那为什么耶稣可以一命抵所有世人的命？”你要怎么回答？你说公平吗？那耶稣爱我，他为我死啊，对不对？那一命就抵一命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可以一命抵所有人的命？问。回答也很简单哈，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 他不只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因为完全的神，他的生命是无限的。哇，这个上帝真的是，所以他的无限的生命可以来偿还所有人的罪。呀，这个这样子回答，我想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满足了哈。好，所以神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他要救我们，他是神，他是公义，他是慈爱的，他就为我们来担当这罪的刑罚所以他替我们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连接第三到第四之间有连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那右边这边有个图，就是人跟神之间，是有鸿沟的。那是神来找人耶稣基督来找人，那人要借着这个十字架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它是唯一的道路他是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定律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做到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人都犯罪了，人处在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除非神亲自主动来拯救人，而神就借着他的聪明智慧，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为人，道成肉身。来代替我们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当然就是唯一的道路，他是道路，去到父神的道路，他是真理，上帝所说的就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创造生命、赐予生命的神。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啦，但是可能对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排他或者很霸道，你就是唯一的道路。那你也可以再解释说，其实真理就是排他，它的本质就是排他。二加二等于多少？对不对？3.9啊，3.999啊，4.01啊，也可以啊。要民主嘛，对不对？不要那么霸道嘛，要包容嘛。现在文化是包容。可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必然是排他的，所以你就把这个事实，就是说，或是一个车祸的现场，它一定是这样子发生的，它就是这样子发生，它不会有第二可能。那这个就是真理嘛，真理就是一个嘛。你有几个爸爸？你就一个爸爸。你说，哎，你是我爸爸，你是我爸爸，不可能嘛，对不对？真理就是一个嘛。那神就是真理，他讲的就是绝对的啦。不会说又是创造论又是进化论，真理就是一个嘛。那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哈，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是霸道不霸道的问题，这是真理呀。真理就是排他，如果他说可以容纳这个又那个，那个就不是真理了，那是有问题的。真理就是一个嘛。好，那我想你就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解释哈。真理是排他的，是独一的。那耶稣就讲这句话，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最后这个就连接到第四律了就是我们人的信，我们必须要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OK，好。那当我们接受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所以我们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神为我们做的这个救恩我们要亲自的个人的来接受并不是说我父亲接受我就有了或是我太太接受我就有了，而是这是个人，我必须要亲自的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生命的主。我才能够得到神为我预备的救赎、救恩。那当我接受他，我就成为神的儿女。 啊，这何等的恩典啊！那怎么接受呢？就是借着信心，东西你用手来接受，物质东西。可是神的恩典要怎么接受呢？啊，神的救恩怎么接受呢？就是借着信心，我们借着信心来接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这边讲，也因着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讲很清楚，这个救恩是完全神的恩典啊，不是靠着人做了什么。如果我做了什么，好像就是减低了神的恩典了哈。就是完全100%神的恩典啊，人根本是做不到神的标准的。就是人的善行好像都是污秽的衣服啊，旧约的解释哈。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是完全啊神的恩典。那不是我做了什么，那我是接受，白白的接受。那怎么接受呢？是借着我的信心，我来信靠耶稣。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夸的空间在当中，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OK，好，所以要接受，就是要凭着信心啊，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那是。100%神的恩典。那最后就是邀请他来接受，我们必须要亲自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四律是用启示录第3章哦，那边可能在神学上面不是那么的符合，因为会被人批评嘛，因为启示录是对教会讲的哈，那这里这个对方还没有信主。那所以我就把它换成马太福音第7章7节也差不多哈、啊，就是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说我们愿意打开心门的话，那神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了。OK，好，所以第四律是我必须要亲自的来接受，来信靠耶稣基督，啊、接受他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我就能够得到神所为世人预备的救恩啊！啊，四个定律：神的爱、人的罪、耶稣的死跟我的信啊，4点，它是很有逻辑的，把它啊，把这个福音哈、啊、解释清楚。好，那最后呢，如果他愿意哈、啊、来接受的话，那。我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你可以先跟他念啊这一段，如果是他的心意的话，我就带他，我们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那这祷告是这样说哈，主耶稣，我感谢你的爱，感谢你来到这世界，以及为我而死。我承认啊，直到如今，我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生命的方向。我承认。我在你面前是罪人，现在我愿意靠你啊，信靠你，我愿意啊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与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这是一个 sample 哈，那也不见得一定要像这样子的哈，那主要就是。承认耶稣，信靠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啊，我想这个是最 key 的啊，最重要。好，那到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你个人布道传福音就完整了那很多人就是传的福音，可是最后没有这个邀请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要不要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啊？这一句话好像就舍不得讲还是怎么样，不敢讲。但是完整的福音是怎么样呢？是传福音最后一个步骤是要邀请对方接受耶稣成为救主，这个是才完整你的传福音，所以也不要忽略这个。可能他已经心里准备好了，可是你没有问他，你就失去这个机会，领他做决志祷告。好。好，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士。好，我们时间到了哈，他来到世上啊，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呀。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与耶稣认同。你知道这个受浸它是什么意思吗？受浸、浸礼，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那意思就是与基督认同啊。这个原文 baptizo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认同的意思。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字的意思了哈。就是你要把一块白布染成红色的，你就把它浸在红色的染料染缸里，一拿起来就红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有个浸的动作，也有一个认同的意思。那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字的意思了哈。那意思就是说，浸礼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字 baptizo，英文叫 baptize，那中文应该是叫浸啊浸，可是我们翻译成洗礼，洗礼就知道这个意思有点走位了哈，而且洗会误导人，好像把罪洗掉，实际上不是的，它意思是浸，而且有认同的意思。我们浸下去，罗马书那边讲，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浸下去就好像与主同死同埋葬，起来就与他复活啊。那其实这个意思，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认同的意思。我们做这个敬礼，我们就与基督认同了。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他是宣教士，我们也是要成为宣教士啊。他谦卑，我们谦卑；他爱人，我们爱人；他怜悯人，我们怜悯人。啊，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他背十字架，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他顺服天父上帝，我们也是顺服天父上帝。他死后三天复活，我们要不要？以后也复活，要不要？当然要啊！以后耶稣来，我们也要一样哈，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将来会有大丰收。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有荣耀的身体。我们将来也是一样，要从死里复活，跟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也是要有荣耀的身体。那是不是都在讲我们跟耶稣认同啊？就是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所以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成为宣教士呢？当然也是嘛，我们就学上基督就对了。OK，好，那传福音是不是一个？我想不是一个责任，而是我觉得要看成是一个特权啊，特权，我们能够与神来同工。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其实是神成就了，我们只是把它传扬出去，神借着我们传扬。如果我们不传的话，神也会传呢、啊。到末世的时候，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天使都会传呢、啊。那我们有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呢、啊。而我们传的果子是存到永远的，是永存的，是有永恒的价值啊。我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啊！我们是要影响世界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一只手我们抓着神，另外一只手我们要抓着还没有信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替他们祈求，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何等荣耀的事工，我们与神来同工，而我们所做的果效，我们在主里面的中心，就算没有人信，我们在主里面的中心，神也会永远纪念。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就是吃吃喝喝，来美国，圆了我的美国梦啊，过个安逸的生活，这些都会过去的。我们在这里是神有目的的哈，让我们能够为他结果子，荣耀他的名。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哈。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也做个谢饭祷告。